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嗓子一些哑。神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上周赶周三晚上感冒了，一夜没睡着觉，周四忽然又好了很多，到周五晚上又一夜没睡着，感冒嗓子发哑。周五晚上在教会聚会喝了点茶，一夜口子。所以周六傍晚我就祷告神，因为上一周了我去东南康州教会讲道，我说神啊，如果这样的没法去讲，而且那个教会已经约好了，天寒地冻，很奇妙，那天神医治了，基本上好了，到那边去没有什么问题，偶尔咳一咳，但是很奇怪，周六周又有所反复，有点清鼻气，也有点感冒，愿神怜悯。神是很奇妙的神，他有完全的能力，他可以完全医治我，他也完全可以医治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各种各样的疾病，用超然的方式。当然还更多的时候，他可能通过医生，像我们邱弟兄老年科今天来了，非常的感恩，也有很奇妙的带领。所以很多事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，但是感谢神，当我们信主有段连日来回首过往的经历，你就发现神带领我们，他此时是有路可循的，有规可遵循的。在这里我分享我们家庭的一些经历，就是我们家大概是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，2012年，那年年底大概在12月份，当时一读的时候有点焦头烂额，在那时候年底我们是 quarter 制，三个月，我记得10月到12月三个月，书没多几张都要写论文，一堆的 paper， 非常紧张。有大概半个月我基本没睡觉，因为开始不适应。但是神在那时候感动我呢，我们全家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分享，一起读经祷告。后来就坚持到现在，现在基本上每天如果方便，我们全家一起，至少有一段时间来祷告，稍微分享一点。如果有更多的时间，我们读一段经文，甚至唱诗歌。在这两三周，我跟孩子们忽然提个问题，我说我们来一起谈一谈我们每个人的缺点好不好？哇，很快，大家纷纷就说出了别人的缺点，甚至自己的缺点，说哦，我的缺点性子比较急一些，大家讲的都很到位，不用思考，脱口而出，我蛮震惊的，但是讲也有点挫折。我说我这个急好像几十年了没改掉，我说神好像我们人身上带着某种在性格中的一种残疾缺乏。前两天我就说，那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每个人身上优点好不好，找一个优点吧。大家很快又找到了。他就说爸爸的优点是什么呢？很负责。但是他们也跟我说，你负责有时候有点过头了，对，要求比较多，对自己要求也高，对别人有时也一些要求。所以说那我们说我们在一起祷告吧，我家老小就来为我祷告了，我们互相祷告。老小怎么祷告呢？神啊，从你保守爸爸负责的优点，也让他不要把优点变成缺点。所以人常常是很有意思的，我们每个人神都给我们很多的方面的性格，讲人是大同小异，但是人他的某些优点他是长期持有的，他某些缺点也长期有。而且很奇妙的是呢，他有这方面的优点，常常相对应有一个很独特的缺点，他是半生没法很区分。而且我的缺点呢，恰恰跟我太太也是不一样的，好像两个是互补的，优点也不一样，缺点好像也不一样，好像就是个螺栓个螺母，它完全是个互补型的。所以我们当我们家里在讨论我们每个人的情况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非常的神奇啊。一方面开始蛮难过，说我们有改不掉的缺点，蛮难改的，就是怜悯。另一方面，大家的优缺点能互补，还蛮好的。经过这些讨论呢，我们相互呢，我对我太太啦，我对孩子啊，我有一些讲实话，以前有一些蛮 为什么我觉得这很容易的事，为什么他就不能呢？后来我太太觉得，他又说对他来说很容易的事，为什么我总是这么粗心呢？哎，大家一讨论以后呢，觉得好像这也蛮正常的，有些优缺点是蛮正常的，也不需要太在意，也能过一辈子。所以说什么婚姻辅导说幸福家庭跟破碎家庭区别在哪里呢？问题都差不多，就是说你非要说这个问题我一定要有个什么特别的方案，或者说我们适当的能包容一些。人生常常就是这样子，很多的事情我们老想纠结有个答案，但是作为人生，特别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说是把它关了，其实有些可能你知道了就可以了，不一定能解决，有些可能神能让我们有相当的解决，但是人今生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吗？按照我们的信仰，等主耶稣再来那时才有解决。我们明年有时间会讲这个话题，在这里就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，在某些方面我们如果知道了一些人生某些问题的真相以后，反而有很多的坦然，有能更好的面对，也能更能温和的我们就是在这个世上来生活。那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，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呢？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呢？人的本相是什么？我们上12月3号我们讲艺人的时候，神看是我们怎么看人的？我们觉得我们是艺人吗？此时说圣经中的艺人是神看我们为艺，我们也接受了神的这种看法，但同时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问题。我们上周讲到那个12月3号讲到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主犯帕多克，一个64岁的老人家，按他一生逍遥以赌博为生的百万富豪，多享受，人生没有什么曲折，可是他最终在3个月内预购置了40把枪，还改造，杀死了50多人，伤及500-600人，成了美国第一大个人枪击案。他为什么出问题呢？他觉得他一辈子能做主，可能就在这个年，在这个65岁的时候，觉得他做不了主，他又愤怒。按说人生到这个份上，退休老人家，为竟然能出这个问题？问他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，我们不知道，他没有秘密可言。所以我们说，通过世上的有一些所看到某些极端的例子，或者是作为我们基督徒通过我们信仰，我们会发现人是什么呢？圣经说人是有限的受造者，甚至我们说我们是堕落的受造者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首先我们说人是有限制的，他有局限的，不代表他没有完全的能力，也就是他今生，就像我刚才讲我的今生一样，我有某些独特的性格的缺乏，能力的不足，每个人都有。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，他也要受父神的旨意，他作为完全的人，他都受到某种限制。哥罗那个腓立比书2章说，他谦卑倒空自己，谦卑自己就是耶稣的限制。那作为我们在座的，天然就有很多限制。人是有限的，就意味着什么？因为人们说有神的形象，他追求无限，追求永生，追求全能，追求掌控一切。但有限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不能掌控，意味着他非常的失落，认为说他莫名其妙就有焦虑。即使我们在座的大家公认你是最好的人，你是最平和的人，但是你内心深处有很多的缺乏空洞。做人天生叫什么呢？有限，就代表着你渴望无限。 人有焦虑，人有不安心。有限就代表着你有依赖的情节，你希望依靠一个完全者。人只有那依靠，就像回家一样。甚至老了，我有些印象，但是我不想说。很多老人六七十岁了，回家去看望八九岁的老爸爸妈妈，他到家里觉得他就睡懒觉，跟爸爸妈妈撒娇，他觉得好安心，好好的躺了一夜，像老人家都会这样子。他觉得回家了他就放松了，他有依靠了。但是我们说人间的父母仍然让我们有，仍然不能完全得到安心。人不仅仅是有限，不仅仅有依靠，不仅仅有焦虑，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们说人本来都有上帝的形象，我们有个好老爸，即使我们有限，我们有些焦虑，我们只要依靠那个好老爸，我们的难处都有人帮助，我们的焦虑有上帝的担当。但是我们作为人，甚至是信主很多年的人，为什么仍然感觉缺乏、疲累、有限？当然我们说这有神的试炼，神给我们一些担子，有魔鬼的攻击，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人是不太愿意相信神这么爱我，不太接受神这个完全爱这个大礼，不太相信神就与我同在，他的祝福在危难中他仍然给我足够的安慰。在我上台前我就觉得我今天肯定要咳嗽很多次，我把纸带上来，我万一我就这样的，但是神怜悯我到现在没有咳嗽。我常常对神就是满信心还是不够的。所以人作为一个有限的人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是信心不够。信心不够我们就叫褒义词，求神帮助。其实也有个反面，就是说了，我神要一定说要给我给我，我不太想拿，我觉得我可以的，我不，人是不太心甘情愿拿神的礼物的。我们说人爱拿礼物，其实我们很多比较有能力的人是不太愿意拿礼物的。其实作为人也有一个大问题，不太愿意拿神的礼物，不太愿意拿神的人。所以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呢，有外在的困难，有心理的不安，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不太愿意承认我有这种状况，不太愿意回归到我们的上帝那里去。所以人最大的问题是跟神有很大的隔阂，用严肃的话叫有点不敬畏背逆，用我们比较谦卑的话说，我们信心不高。说是一个人一个家庭，他要让他的信仰有起色，最首要的他要知道一个有一正一反，反面就是他知道自己是有限，他是受造的，他不是造物主，他需要回悟到造物主哪里才找到他人生的意义。正面的就是说他要寻求神，为什么这样创造我，神为什么对我来说是最好的，就建立跟神的关系。这是每一个人都一生都必须面对的，你不信主也是会要面对这个事实。因为人活在这个有限受造空间中，他需要面对他怎么化解他对无限的追求，对完全的那种需要。所以在圣经中有一卷书就专门讲这个事，他说这个世界真正的元首是谁？是耶稣基督，他创造一切，他掌管一切。所以这是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，就是一般认为就是哥罗西书就讲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也是我们个人的元首。我们一起来稍读这段经文，我想大家就蛮清楚了。就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先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一些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助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，他也是全体教会之先。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因为父死还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 我们传扬它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这段经文是非常有名的，就是上帝把神的国和权柄他其实交给主耶稣，交给主耶稣，万有是靠他，就是靠耶稣，靠他造的。一开始借助耶稣造的，也是为了耶稣基督，就是在受生之前借他造的，为他。所以耶稣是世界的元首，他不仅是地上我们眼见诸位的元首，他也是什么天上的元首，天上我们说灵界的天使的元首，天上也有一些背叛堕落的天使，邪恶的那个邪灵魔鬼也受神的掌管，所以他是一切的元首，也是教会的元首。神国里的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，就是神国的一切的好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我们说一切的美善出于众善之父上帝，在这里说一切的美善出于耶稣基督。所以作为基督徒，在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今生是主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通过讲道、分享、聚会等等，把个人在基督里借助耶稣基督这个桥梁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，让我们在神面前好完全得着神，在基督里透过基督完全得着神。所以我们的基督徒今生，神要带领我们一生跟随耶稣基督，好完全的认识神，好活出神的荣耀。所以在前两章就讲基督是世界的元首，在哥罗西书前两章说基督是世界的元首，是教会的元首，是每一个人的首领，掌管我们的肉体，也掌管我们的灵魂。所以在三章四节说，三章到四章就说了，既然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这是个短人生，是个短暂的，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往哪去，我们只有在基督的掌管之中，活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灵魂是从基督那里、上帝那边来的，那个活的仙气。我们信他的人有天也现在有他的同在，生命的泉源在我们生命中涌流，这个涌流的圣灵有天也把我们带到天国里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今生，我们的主人是谁？是耶稣基督，他供养我们、带领我们、造就我们。自然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主，此时你不信主，上帝仍然掌管你的人生。我们这里讲信徒，所以我们就要有耶稣基督的那种形象，不要过淫乱萎靡的生活，要活出基督的形象。基督的形象是什么呢？他这里讲，你们自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既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那么相互就要关爱，相互就要按照神的道来过生活。具体是怎么关爱，它有个具体怎么生活出来呢？表现出来呢？就要根据基督的道理，就圣经完全的话语，而且我们互相教导，因为每个人在神的话了解上有不足，每个人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，那我们得互相听别人的话，互相劝诫别人，以致我们在主里一起成长，一起来感谢神。所以这两段经文，哥罗西书这两段经文很有意思。前两章就是我们要归向基督，后两章说你要活出基督那丰满有形的形象出来。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。我们的身份就是领受基督救恩的孩子，基督是我们的主，耶稣是主，主耶稣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生活的主人，这是叫我们的生命的本相，我们的身份。自然耶稣拯救了我，耶稣现在是我的主人，那我们的使命就是什么？我要跟随耶稣来过一个在基督里虽然有困苦有挑战，但是一个更精彩、更丰富、自由的人生。弟兄姐妹们、朋友们。 信基督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找了一个新爹，有个新的主人，意味着我们有个靠山，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有一种责任，就是我要像耶稣那样生活，当然要在基督的帮助下过不一样的生活。这是哥罗西书在一章一节到三章十七节讲的内容。基督徒就是要信靠基督，就要活出基督的形象。在以弗所说，说我们怎么活出基督的形象，说你要过教会生活，你个人还有些什么调整。但是在这卷书很有意思，他直接讲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愿意过基督，跟随基督的生活，他重点讲你要过一个不一样家庭生活。我们一起来再读这段经文好吧，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生活的一个标准。我们一起来读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义的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苦待他们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体，不要是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仁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为在天上。您读了这句话，可能我们读了很多遍。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这段话讲家庭的问题主要是什么问题？是缺衣少食吗？还是什么？这里讲夫妇问题，他这里讲了三方面的问题，夫妇方面有问题，和儿女和父母的问题，他是父亲辞职，现在就说和父母，跟父母的关系问题，还有主仆问题，仆人现在就是说，因为那时候一般正常人家都有奴隶，奴隶在家里帮他做事，把勤务，甚至做家庭老师很多，方方面面。现在我们说，现在我们当然没有奴隶，此时就是家里的工人。现在就是说呢，我们给别人干工作，别人是我们的老板，或者我们雇别人，偶尔有些家人会请保姆，就是这个家里主要这样三方面关系。按现在的意思就是说，包括工作关系。你说他这里讲这些三重关系中，主要的问题主要是讲什么方面？主要讲家里发生了什么问题？最大的纠结是什么？是什么问题？家庭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晶晶姐妹是什么问题？我们当然作为太太说不顺服的问题，作为丈夫说最大的问题呢，如果他中文不是特别容易看出来，他在希腊文他很容易看。作为太太的问题呢，就是不太顺服，他在原文不太甘心顺服，就不太愿意真的诚心诚意的听老公的话。作为丈夫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不是说他不给妻子吃喝，苦待，就是说呢，他心里有苦毒，有怨恨。就夫妇最大的问题常常是，哎呀，就是妻子老说丈夫不爱他，而且讲话粗糙，丈夫说太太不说不听话，这个问题。那父母跟孩子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孩子就比较清楚了，父母就问你，父母常常惹儿女的气，乱发火，我的孩子偶尔也会说我的。那作为儿女有个什么问题呢？不太听话。啊，作为仆人主仆呢，也就我们现在的工作关系呢，就是我们给别人干活的时候觉得很冤屈，不太想听领导的话，而且作为我们常常认为领导不公平，以前是奴隶，现在我们以前奴隶觉得对奴隶觉得奴隶主不公平，现在我们觉得常常觉得单位领导不公平。 当然说这个领导也是随便主人做主人的呢，可能滥用权威。所以说这里三重问题主要是什么问题呢？是经济问题吗？我们有些人是穷过来的，我们老长辈们穷过来的，觉得家庭问题第一可能是经济问题，唯物主义观点。在这里我是学历史的，我也做经济研究，我告诉你一个它基本的事实，古往今来这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下，不是天灾，不是战争，不是特别悖逆的政府，基本上没有大饥荒。一旦有大饥荒，你知道国家能改善经济拯救老百姓最好的方案是什么吗？是开仓计粮吗？不是。哦，我是学中国历史，你看中国历史发生重大饥荒，皇帝有诏说老百姓可是自由走，中国古代也有身份管制，不能随便离乡出走，说现在所有的关卡打开，随你们到山里去吃，随你们漂海到东南亚去，不管了，立马饿死人，下降大幅度下降。是社会最大的问题，是不是经济问题，是社会关系悖逆导致了饥荒。说是饥荒问题吗？经济问题吗？有的说是不公平，为什么中国古代很多家庭关系问题众多，现在说中国也有很多的矛盾，说大男子主义好严重，还在搞三从四德，现在网上说不要学什么学女德，现在在批评了。那我们说美国现在不搞三从四德了，美国从1910年代以后自由了，女人可选举了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整个欧洲一半以上的家庭是没有婚姻的，没领结婚证，一半以上的孩子是在单亲家庭，特别在欧洲很严重，就是欧洲家庭基本上算阶级了。你说是因为夫妇关系不平等吗？有，所以说我们说有经济的，有经济的问题的因素，但不是绝对的，有关系的不平等，但绝不是绝对的。那夫妇关系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根本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都想做主，就容易闹矛盾，就像就是闹矛盾。此时我们在这里，时间关系，父母跟儿女的问题，哪个父母不爱孩子？这个不用人论证的。但是父母跟孩子关系，你说好吗？能比跟父母关系、夫妇关系那么更好一点吗？我们在座的为人父母，可能我们跟儿女的关系常常比夫妇关系还弱呢。所以你说这是什么原因？还有我们跟老板的关系，讲实话是个合同关系，现在是合同工嘛，有的是长期的，有的是短期的，有的是临时的，纠结在哪里呢？所以说家庭关系、人际关系最大的纠结是什么？是那个条款不具体吗？是工资给的不够吗？是父母缺乏爱吗？最大问题，每个人都有个心结。我有我的想法，我有我的判断，人人做主，大家就乱成一锅粥了，就力量就分散了，家庭就崩溃了。所以人家庭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人心问题，心里有个情结，这个情结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。所以在这里就给一个方案，自然人类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，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，是每个个体要做主的问题。那现在怎么化解？我要做主，我要跟你不一样，我要指挥我的太太，我要教导我的儿女，而且我是出于爱的，而且我是很有精力的，我有资格来教养我的孩子。如果我是做老板，我有资格来教导你们。那怎么化解这方面情节呢？所以我们在这里说，问题在人心，在我们自己。那现在解决方案是什么？这里解决方案是什么？所有的夫妇，特别那些做弱势，我们认为自己是最弱势的，太太觉得为弱势，婆人觉得弱势，儿女觉得弱势，解决方案是什么？在主里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所有的问题要解决，两口的关系要协调，两个平行的道，谁也不服谁，怎么解决？我在修水管，我家水管的时候我也想到，两个水管的同样的水管要接到起，中间要做一个接管，把它接起来，转弯的时候要一个弯管。那人与人的关系要连接，我们讲良心话，父母比儿女高明不了多少，丈夫也不比先生高明多少，我能强迫他们很难。 那在这里我们凭什么连接？是这个第三方来连接。所以在这里说，所有关系的解决最后是在主里，在主里面来学习顺服丈夫，在主里面不要惹儿女的气啊，这主里呢要顺服，这个在主里面，哎，就是作为奴仆要知道在主里那里必须得基业赏赐。此时你要看以弗所说，作为那些丈夫，作为主人，也有上帝在管教你，你要在主里面。所以真正我们关系的解决，我们自身很难克服，我们的传统四书五经说修身，但是我们从基督徒的信仰，我们深深的体会，人没法解决自己的问题，人要真的在基督面前谦卑说，我是有需要的人，我需要信靠我的大老板主耶稣。我们跟我太太跟孩子闹矛盾，跟老板跟工人冲突，我先回到基督那里，好让我听到天上来的声音，听到那个真正完全的真理，这样我才可能，哎，心里忽然就平静了，安宁了，突然有智慧了，来处理我跟另一方的关系。所以说真正的基督徒的连结，这是通过关系的连结和睦，是通过基督来再次连结，再次修复，再次更新。如果凭我们自己，我们很难修理孩子，特别10岁以上的孩子，我们基本上我们管不住的，越管越被利用。这是第二个，就解决的方案在基督里面。而且在这里作为人有没有责任呢？人的责任放在第三方面，人是有责任的，妻子有妻子的责任，丈夫有丈夫的责任。但是在这里为什么首先都是讲那些弱势一方？你看到了妻子的责任，儿女的责任，首先讲了仆人的责任，首先不是讲强势一方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讲弱势更要首先担当起责任？很不公平，我们上帝好不公平哦！先要修理奴隶主，现在修理起奴隶了，先要修理父母，先要说要孩子顺服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问题？为什么在不仅仅在哥罗西书，在以弗所书这个顺序也是这样的？你要看新约圣经很多的顺序，他都先要求那个弱势的一方要听从。上帝常常也先要求仆人，人要听从上帝的话，先没有说上帝要顺服你，但也讲爱你，但也是比较强调人的责任这一块。为什么呢？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因为我们常人之常情，人此时呢，在具优势地位的人呢，一般研究强势的优势的人，一般心胸比较宽广，他反而能听得进批评的意见，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，孩子一些阿哥他更容易听，能听。我们常常就中国那个无神论之际斗争教育，觉得领导领袖都比较偏坏，后来大量的现在有些重新研究中国的历史，那些地主老财们怎么样？发现地主老财们常常更有爱心，乐于帮助的最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人常情，他能具有更高的位分，上帝在他身上更有恩典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些是他们觉得是受欺负的人，他觉得呢，他被欺凌。人一旦认为我是受害者，应该会怎么样？他心里充满了怨恨、怒气。又很容易偏执，但是他一偏执，跟领导、跟强势方斗的，他是斗不过，就形成了某种恶性循环。所以这是神的怜悯。神说：“你找这些人呢，即使他有错，你也赢不了他们。那你要找谁来更有办法、更能帮助你？人欺谁不欺？高姐妹，人欺谁不欺？我们中国一句古话，五个字。”人会欺负你，但是谁会欺负你？人欺天不欺，就是我们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很苦，甚至很多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我们姐妹们，当然我这里讲不是只在座的，有个别的说啊，我先生怎么不太爱神，怎么在家里怎么样？我说还是常来教会哦， 很信主的。嗯，我说我们圣经里，我说你姐妹啊，以后你不要来跟我说这种事啊。我说呢，我们圣经说呢，个人找自己的原因。当然他有原因，我也感动神会让我说，但是不是因为你请求我就告诉你这个先生要改正。这种姐妹还蛮多的，当然都是大炮型姐妹。对，说我先生个好多好多问题要有清单的。有清单的。是啊，可能他没有信主，可能他问题很严重。我其实讲了他才能改变嘛。他其实对我很有意见，可能他不来教会了，可能跟你关系更僵。但是自然是你找我，我就跟你说，你按照基督徒当中怎么做。有的姐妹愿意说我们做自己的本分，家庭关系有很多的调整。但是有的老盯住对方，关系很难调整。说上帝理解我们软弱，理解太太们的困苦，理解儿女们常常在父母面前没有发言权，理解我们做下属的人艰难。但是上帝在这里说了一句话，你看一看，希望我们这些如果觉得是受弱势的，当你作为弱势的妻子，你要甘心顺服很难。但是上帝在这里面说什么？你这在我里面这样做是会怎么样？是相异的，这是应当的。所以我们的姐妹们，你找我来劝你，我常常会让你加倍的顺服。哦，你们做儿女要听从父母，父母可能不对，还要你凡事听从。你这样做是什么？上帝所喜悦，他不对你的听话，你爸妈不对，问题还小了，以后到你到社会上到大学里面，老师不对，你给他闹，你到单位里包领导不对，给他闹。这个孩子你知道以后会有什么想法？你想一想。还有他这个仆人说，哎呀，这个老板很不公道，欺压我们，对有的人好，对我不坏哦。但是上帝这里安慰保罗弟兄，安慰说，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乃是主基督。说你是奴隶，古代奴隶是不能继承家业，你现在虽然一无所有，甚至老婆被奴隶主剥夺去拿去卖，孩子拿去卖，但是你因为敬畏基督的缘故，愿意顺服这个不正当的人生，上帝就会祝福你。可能你的家庭会翻转，你的夫妇关系翻转，你的儿女翻转。嗯，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研究美国奴隶制度，最后美国废除奴隶以后，
他最后有个很大的令人震惊。现在美国历史学教科书不太讲这个东西，因为我是看这方面，我是搞历史的。
美国南北战争以后，黑人被解放，黑人生活更难了，因为以前的奴隶主不照顾，到城里打工，那个工厂老板对他们更欺负，反而实质上他们的生活在下降，家庭更破碎。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80年以后重搞民权运动，除此以外在的问题当然可以解决部分内容。以后我们有机会讲，真正西方世界奴隶制度被废除是基督徒的感动主动带领解决，靠人的办法来解决常常部分能解决，但是问题在另一个角度更加恶化。弟兄姐妹们朋友们，人最大的问题是人心出了问题，是被是各一个的被逆。作为弱势方，最好的抵抗是什么呢？最好的改变自己地位身份的是什么呢？是你生命被调整，你真正找一个好老板，你才能得自由得释放。你们一定能得自由，真理一定会让你们自由的。我们就在基督里，在神权完全的真理中，我们才可能有真自由。这是圣经的教导。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因为我们姐妹们相对更软弱一些，觉得很多很难。我先生不信主啊，我现在孩子大了，我的孩子好有脾气，好悖逆暴躁。在历史上有个最有名的圣徒，我们上次讲了叫奥古斯丁，他是绝顶聪明的人，16、17岁就离开了爸妈读书，之后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修行学家，就是演说家，很有名嘛。但是呢，他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，小的时候这个孩子跟着妈妈上教会，长大以后读书上大学了，不去教会也就罢了，还有个女孩子随便同居生了孩子， 生了个私生子。哎，生了私生子也就罢了，他还来专门的，他妈妈反对什么，他就要信什么，他要信摩尼教。按照现在说，你是基督徒，我要信佛教，我信伊斯兰教，他就这么对着干。生活乱啊，他妈妈气，没事到处盯着他，常常他来偷偷跑掉了，因为古代人很爱长子，到处找他，他常常就开溜。从十八岁左右吧，我记得16岁还是18岁左右，与这个妈妈这个磨了20年。但这个妈妈很爱神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后来呢，他这个人的儿子呢，奥古斯丁多厉害。后来看着他是意大，他是突尼西人，非洲人，要有点黑。他就说妈妈老烦他，他就跑到了欧洲去，跑到意大利去，罗马没有找到工作。后来到米兰，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城市是米兰，做市长秘书，他找到了市长，做市长秘书，做得很好。他妈妈后来又找去了，找去他又给他吵，吵来后来呢，他妈妈常去教会，他去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叫什么安德罗波修，是当时欧洲最有名望的牧师。他说这回我找到了一个名牧，而且这个牧师讲道的口才非常的好，文才丰富，就跟他儿子说，我现在找到一个很有口才的好牧师，而且是欧洲第一好牧师，你去听吧。儿子听得中的，我去吧，就是听一听。哎，以后也常去，但他从来不信主。他说这个牧师讲的真好，口才真好，我要向他学习，但是信上帝是另外一回事。啊，这个妈妈再一次绝望，他说没救了。说经常他去聚会，聚会未完就在哭，在那个会堂里教会里哭。有一次那个牧师安德罗布就看着他，认得他，因为他是市长秘书的妈妈，说你怎么、哦、他说你为什么在哭啊，而且我经常看你就老人家走了你老待在教会里没事就在哭。他说我的儿子就不信。他说怎么办，我最爱他，你这么好的孩子就是不信。后来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说上帝绝不看轻看妈妈流的眼泪。很奇妙，过了2年呢，这位老兄莫名其妙信了，倒不是因为这位名牧师，是因为比他还有名的，当时那个罗马皇帝好几个著名大臣最后出家了，信基督徒了，还有他最崇拜那个修习学家也做基督徒了。他说他们都做，我要跟着吧。忽然他就转变了，在他转变中他有很多神奇的经历。在他转变没多久，他说呢，我现在不但要做一个好基督徒，而且我准备终身不结婚了，我以前不生活放荡吗，我现在呢连婚也不结了。在这个他做这个决定准备做修道士修士时候，他儿子死了，私生子死了，他那个小那个私通的老婆也被打发走了。后来他就跟他到从那里海边准备坐船，准备坐船前几天准备回他老家突尼西修道院的神灵，在晚上站在海边，然后他们来欣赏天空，上帝创造的天空多美好。根据那个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的回忆，觉得那天他们母子两个好像在天堂遨游一般。他们讲完话没几天，这个妈妈忽然就去世了，归天了。所以这个妈妈常常被大家很颂扬，叫莫妮卡。你说他做了一个，他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圣徒，他凭什么努力造就你？
他仅仅是靠他的眼力和祷告，靠他眼力和祷告。
当然，这个奥古斯丁他的灵魂真正被谁改变了？上帝改变。上帝不轻看妈妈流泪的祷告，上帝改变了他。弟兄姐妹们、朋友们，可能你有很多难处，你觉得我们没法处理，那你愿意不愿意像这位莫妮卡一样？破碎你的心，祷告上帝，交给上帝。可能解决的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，但是最长久的看，他所提供的解决方案超过我们自己的努力，超过我们圣经说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，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。在我自己的家庭，我也有一个很深的经历，全家一起读圣经，一起祷告，比较容易关系不会容易，至少不容易极化，而且有的时候很有调整，特别跟儿女关系很重要。如果夫妇一起能够到参加教会团契读圣经，两个方面，如果我们每个人在神方面都有长进，夫妇的关系心会越来越拉近，温会拉近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觉得最奇妙的是什么呢？ 大家一起来服侍，全家人一起有所参与服侍，像我们那个圣洁弟兄，大家一起在服侍的过程中很奇妙，很容易更多的经历神的祝福，而且互相来能够理解，先生和太太孩子互相能理解，哎，你为什么常来教会，为什么你这么喜欢教会，他的生命会越来越成长，家里的各个人都会成长蒙神祝福，家庭的关系就会越来越稳定，越来越稳定。 sorry 弟兄姐妹们，人生的问题主要是人心问题，人心的问题人自己有解决的办法，但是部分的不完全的，人心最根本的化解，不管你从历史看从信仰看，真的要靠神靠基督，才能让我们把心里的仇恨偏见放下，才能让全家一起蒙造就成长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恩典怜悯的神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今天就在我们中间走动，你安慰你的每一个儿女，你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结只有在你那边才有完全的答案，在你那边才有活泼的出路，在你那里我们全家才有可能持续的和睦。谢谢你让我们这么的看到，在此我们非常的感恩，让孩子这个感冒的身体也没有咳嗽，实在是你的恩膏。我们在此也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灵里困乏的人，愿在你里面得平安，也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身体软弱的，主啊你让我们得完全彻底的智慧的医治。我们在此也把各种各样难处不能来的弟兄姐妹仰望你的扶持，我们也在病困极度危难中的黄重阳仰望你的解救，你来怜悯，你给出路。主啊人何等的渺小，你竟然如此眷顾我们，愿你就眷顾我们到极，愿我们的全家在新的一年中，主啊愿我们更加的信靠你，更能蒙你的祝福，也让我们把家庭奉献给你，蒙你使用，祝福你的儿女，特别纪念我们在这个寒冷冬天来的慕道的朋友，愿他们的心在你面前被融化，愿他们能够被你的大光所照耀，祝福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